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蓓。今天的晨读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好朋友王立和先生的原创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大暴雨引来我对中国城市市政排水系统建设的思考》。2024年的8月20日，秦皇岛市发生了百年以来遇到的最大降雨。很快，大雨形成的巨大的积水流堵塞或者是漫过城市的立交桥桥下，许多的小汽车都被淹了，甚至大公共交通汽车也被淹。小汤河的水位急速的上涨，在开发区医院旁的河水的水面与桥平行了，大汤河的水位也在上涨，许多停在大汤河彩虹桥下的小汽车都被淹了。市政建设中，大多数的市政排水井就往上冒水，水是在倒流。全市的公共汽车、出租车被迫停驶了，全市的交通中断了。根据老战友杨传孝和春燕来电话说，本来老战友刘永胜和张秀军从北京来秦皇岛，约好了要见面喝酒，可是春燕一直打不到出租车，他没办法，只好求助儿子。儿子本来很忙，但老妈的事又不好拒绝，他就开车过来了，准备送二老去吃饭的酒店。可是他开车到了西港路的健美大楼的附近，公路上全是积水，大量的汽车被淹抛锚了，他的汽车呢也被淹在了很深的雨水中。老杨和春燕儿因为聚会参加不了，本来就着急，这一听说儿子的汽车被大水淹了，更是火上浇油。春燕儿是不断地打电话关心儿子，他也不敢过去，到处都是大水，他那个惦记啊，揪心啊。一直到3个多小时以后，雨水退去了，儿子才找了别的汽车，把受损的汽车给拖走了。接下来呢，有许多就是这个大雨的这种照片，你看有的汽车只能看到汽车的顶子。看到了秦皇岛城市被大雨所淹了，那去年的北京门头沟渠也被淹了，还有大量的新闻报道，许多的城市市政的排水系统问题是很大的，它不能承受大暴雨的突然降临。一旦下了大暴雨，不但排走了，就是排不走那个大量的积水，甚至由于下水道过小过窄而造成这个水倒流，这就应该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领导层的警惕。我们的市政排水系统设置的这种规划呀、建设呀，目标短浅，缺乏远期的规划和长远的目标，造成这些短期的行为，市政建设排水系统经受不住大雨大灾的考验。根本原因是我们选拔领导干部的机制，就是一个造成领导干部短期行为的机制。做官为任一方，不是想到这个城市的后30年或者是50年，那只想到自己为任3到5年再提升一个级别，这就造成了大批的干部追逐这个 GDP 的指标，好大喜功，短期的行为。我去过青岛，我见过青岛市的地下排水系统。青岛最不怕淹的城市，它有这样一个美名，归功于100年前德国人修建的先进的地下排水设施。因为当年修建的排水系统一直都是沿用到了现在，那个地下的排水沟很高很大，多大的雨水青岛市都不会被雨水给淹掉的。那么再看看巴黎下水道，它是有百年的这种的规划的建造，它的工程的宏大设计的精巧堪称是奇迹，至今仍然是繁华的巴黎城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的欧洲的名城，巴黎的下水道的系统就像 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的物体。自从雨果在《悲惨世界》当中介绍了让阿让背负着自己未来的女婿穿过了一段危险又深邃的下水道流沙泥之后，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又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的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巴黎的下水道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家以下水道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由协和广场至阿尔马桥的下水道改建而成，1889年起正式的对外开放。它的下水道结构复杂，功能齐全，改善了从中世纪以来困扰巴黎市民的水质与污水处理的问题。下水道的四壁整洁，它是管道通畅，空间也宽敞，它是可以参观的。雨水呢和这个污水处理合二为一，有2.6万个下水道的盖儿，有6000多个地下的蓄水池，还有1300多名专业的维护工。那巴黎的下水道纵横交错，它的地下水处理系统的管道总长就达到了2400公里，其中污水处理管道的总长是1425公里，规模就超过了四通八达的巴黎的地铁。那下水道是巴黎的一座地下的大水库，即使倾盆大雨，雨水也可以很快的被排掉，路面上不会有积水。走在街上，你不会想到巴黎的地面之下还有一片汪洋。巴黎拥有世界唯一的下水道博物馆。那通过这个图片呢，设备啊，还有真实的排水管道，就介绍了巴黎市这个水处理的历史，还有它的技术的排水技术的说明，饮用水的来源等等。它每年都可以接待10万人这样的参观者。那1859年，伦敦地下排水系统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了，工程规模扩大到了1700公里以上，工程届时是7年完成了。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实际呢总长是达到了2000公里，弥漫在了伦敦空气当中的臭味也终于消失了。下水道将污水和地下的水分开，从此以后伦敦就再没有发生过霍乱。那1878年的柏林，它也是建成了长达744公里的排水的管道，它就具有排泄一天一夜大暴雨的能力。那1902年，柏林遇到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结果水漫柏林，从而暴露出了排水系统最初设计的问题。一个是雨水和污水合流，雨水污水一起的流入了这种污染的自然的水域当中。第二个就是有不少的污泥杂质就堵塞了管道，影响了排水的功能。针对这样的情况，柏林市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改造全市的排水系统，将污水和雨水分开排放，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排水系统。那现在呢，德国每年就用于大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预算就高达了上亿欧元，维护费用保持在每公里是5000欧元左右。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已经建成的公共排水管道是有54万公里，大约可以绕着地球13圈半，其中专门的雨水排水管道是长达了6.6万公里。接下来呢，就说日本东京的地下排水系统也值得学习。这个系统呢，是在1992年到2006年才竣工的，总投资了2400亿日元，就合人民币是180亿元。那这个工程的主体包括总长6.3公里、内径10米的地下管道，5处直径是30米、深60米的蓄水的沥坑，以及有一处人造地下水库。这个水库长177米，宽77米，那高度就约20米。 那秦皇岛百年不遇的这样一次大雨造成了整个城市的沦陷，这引起我对地下排水系统问题的深入的思考。我想这件事呢，应该引起各级领导的认真的对待。我们光说为人民服务，从根本上减少自然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惨以及财产的损失，是为人民服务的基石。我希望呢，我们的高层领导干部要有远见，要切实落实解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的安全，要体现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最大的优越性。文字就到这里了。王大哥这是写了他目前在秦皇岛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大暴雨。那最近来讲呢，也就是我的感觉，今年的雨水是非常之多，而且也非常的大。前一阵儿，不光是前一阵儿，反正最近这几天我们家附近还在下，当然是没有王大哥的这个秦皇岛下的这么大的雨，但是咱们从电视上也是会看到一会儿这儿有水灾了，一会儿那儿有涝了，是吧？都是这种大雨造成的。那这个问题呢，让王大哥就去网上搜索了这些国家的先进的对于这个城市的排水的这种措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东西。你看他有这个文字查阅的文字，还有一些搜到的这些照片。真的是不管是巴黎的还是英国的还是他说的德国的哈，都是这样的。确实是，你看人家都把这个地下管这个排水的这个管道都可以形成一个博物馆，既达到了这个排水的这种作用，还让大家能够以参观者的形式，你看他每年都有那么多人去参观。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先进的理念还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王大哥的这个思考还是非常之快哈，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还是要把通过今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应该怎样做到。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王立和先生的这篇原创的作品。我们大家明天见。